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宿舍。那本期邀请了长沙小曼玉，跟我们一起聊聊她的爱情故事，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好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从小对爱情充满期待和幻想，一直努力寻求真爱的长沙小曼玉。
所以，我们今天
嗯，
会想要邀请你来我们节
嗯。
目来分享你自己的爱情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充满着浪漫，然后反而更多的是一种，挺真实，甚至是有点残酷的故事。
是的，我也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段感情的经历。然后之前的这段感情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异地恋，然后差不多前前后后一共是有3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或者是最开始是怎样的？
首先呢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认识的，就是某一天我去找我同学玩儿，然后正好呢这个男生，也跟我同学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这么见面认识了。然后之后呢，这个男生他当时正好也是在假期里面放暑假，然后就每天来找我玩儿，然后每天约我出来见面，然后这样慢慢的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然后一开始我是还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我觉得能有这么一个人每天这么嘘寒问暖，然后每天，因为我当时在上班嘛，然后每天他就，很早就在我的公司楼下等着我下班，然后带着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然后晚上又送我回家，然后每天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想要跟我待在一起，然后我会慢慢的就被这个人打动，然后在一起之后呢，就是觉得，啊，有这么一段，就是很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就会觉得，有这么一个很亲密的人，然后每天可以分享自己的日常，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他讲，而且他是真的很设身处地的，是真的关心我，什么事情都有为我考虑，然后当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他又会为我打抱不平，然后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吃好吃的。然后相互的鼓励和安慰，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跟他待在一起，什么都不做，我就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也说，好像你体验到的这个爱情，是相互的理解、支持、倾听，给你陪伴，给你鼓励、安慰，好像这是一个还是挺重要的这个部分。
对我来说，我会，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对对方产生依赖的人，就是我很享受这种双互很亲，就是相互很亲密，然后相互都很依赖对方，然后每天可以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状态，我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而且很快乐。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其实自己都会觉得，哇，我好幸福，好快乐。但是后来慢慢的，当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更加深入之后，然后双方的父母也都知道了，然后他那边，首先是他那边的父母吧，好像就是，比较想要迫切的见到，哎，我儿子的新交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子，然后，然后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说，他说，我哪天正好路过我们家，可以去我们家一起吃顿饭啊。然后一开始我其实，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有这么一段很亲密、很长、很认真的恋爱，所以 我对于第一次听到这种，要见到对方父母的事情，我内心是本身比较抗拒的，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来说，就是在我以前的这种想法来说，会觉得，好像见父母是一件比较正式的一件事情，好像见了父母之后，双方的关系，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变得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应该继续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
嗯，
么一个意义。
是一个蛮里程碑式的事件。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开始是很抗拒的，但是后面，他那边他自己包括他家人那边可能也比较盛情吧，盛情邀约，然后我 也找不到什么拒绝的理由了，那我就想着，那好吧，那我就去吧。然后一开始见到其实还是很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家人其实是很热情，然后很开心，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是觉得哇塞，原来让父母知道也不是一件很严肃或者说很不好的事情，我开始慢慢的会觉得，原来双方父母都知道，那我们两个人出去玩、出去旅游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很坦然，可以很开心，对，就不像以前可能读大学的时候，出去玩还得悄悄的、偷偷摸摸的，就是跟爸爸妈妈说啊，我跟我同学出去玩。然后就是当父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很开心的说，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双方父母一听啊，很开心，那好呀，那你们出去玩吧，玩得开心哦。对，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好像父母知道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或
对，
者
就
是
是。
说他们知道了，也有就是当你在跟男朋友出去玩，然后他们也很支持的时候，其实也会感觉到你的幸福被人祝福了。
对对对，是的，就会好像有那种幸福翻倍的感觉。对，是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呢，就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工作嘛，然后我工作的地方离他家就比较近，然后随着双方越来越熟悉，然后跟他的父母也越来越熟悉，然后我，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晚上就直接懒得回家了，然后就一起跟他一起住在他家，然后第二天他就会一大早送我去上班，然后等我下午下班之后，他又接我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又一起吃饭啊，然后约会呀。一开始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他的父母其实人也很好，对我也很好，对我也很包容，所以，一开始是觉得挺好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当，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可能比如说，当我跟他在争吵的时候，闹矛盾、闹情绪的时候，可能正好在他家里，那我会认为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如果让他父母知道，或者是让他父母介入，感觉这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会更加希望就是这件事情不好的情绪最好就是我们两个人去解决，但是呢，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他往往都吵不过我，因为我也属于那种嘴比较硬的，也是得理不饶人的。然后他觉得他吵不过我，可能他觉得很无助吧。然后他可能我们两个人还在房间里面，一开始还是认真的争吵啊，就是正常的沟通吧。然后后来他可能，因为他也属于可能情绪比较激动的人吧，然后他就会吵不过我，他就把门打开，然后就出去找他的爸爸妈妈，就说：“哎，爸爸妈妈，你们看他怎么样了？这件事情他竟然这么样。”然后他爸爸妈妈知道了，然后可能他妈妈就会尝试着想要让我们两个人就是尝试着帮助我们两个人解决矛盾。 那么，在他妈妈尝试着帮忙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我可能就会体会到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可以理解他的那个心情，应该是好的，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啊不要再吵架了，但是，从我这边的感觉来说，我就会觉得，首先我确实我人是在你们家，住在你们家，然后我们两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就我就会觉得好像是他吵不过我，然后他就想出去找他爸爸妈妈，然后找他的帮手来一起，跟我沟通，然后想要证明他是对的。那我就会觉得他其实是，想要赢我，他想要，遇到矛盾的时候，他想把他爸爸妈妈拉过来，一起站在他的身后，一起来说服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会觉得很委屈，或者说是憋屈，因为在我的观念中，我会觉得毕竟是长辈，毕竟是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能，表现出不满或者是不好的情绪，我都会觉得应该要尽力保持礼貌。然后尽量顺着他的父母或者是其他长辈的意思来，所以，当他爸爸妈妈介入的时候，我就会不作声了。但是，并不代表我的内心真的认同这件事情他是对的，而是反而就是让我心中埋下了一颗钉子，默默地扎着。然后等到下一次吵架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接连这一次的一起爆发，然后就会变得更加的严重，然后他就会觉得很困惑啊，只是这么一件小事，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有必要闹得这么大吗？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吵架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情绪不仅仅只是因为当下的那一件小事，还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我联想到了之前的一些事情。所以在那一刻，一下子爆发了。
就很，我都能想象到，就是本来你们两个年轻人在他家的小房间吵得很 real 的时候，他把门一打开，就是你会发现，哎，我怎么要面对一个家长了？就突然间
对，
那股火要马上要收起来，
对。
就不能那么真实，不然就会看到一个怒目圆睁的小姑娘，一定
对，
是。
是的，
然后就
对，
觉得说，这个男生怎么在搬救兵？然后，对啊，就感觉很不爽。
对，很不爽，又不能表达出来，
对啊，然后但是他又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方法对来遏制你是挺有效果
对，他挺聪明。
的。是。所
对，
以就变成好像这并不是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就反而是我当下就要把你给堵住，但是其实你也说那个火是并不当下会收起来，因为要表现得大方，然后要尊重长辈，但
是
是
的。
这个方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下一次冲突的时候，你会把那种。委屈那种，那种不爽会加倍的释放出来，在对的时机。
对，是的，
对，
而且，
然后他再用这种方式来搬救兵的时候，你又会更加不爽。
对，就会更加的那个愤怒翻倍，然后喷射而出，
是。
然后他就开始不理解啊，只是一件小事，为什么要这么那个呢？有必要这么激动吗？有必要上升到这么高的地步吗？那我就会觉得。不是当下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之前的情绪积压在我的心中了，所以那一瞬间爆发了。然后
所
包
以，
括，
你说，
包括当我在他家就是遭遇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可能到了周末，然后回我家住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回我家住的时候，然后当我们两个人争吵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怀着一颗那种报复的心态。 对，就是觉得哦，那来我家了，来我的地盘了，那你还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样，还能搬什么救兵。然后当他不服的时候，那我可能好啊，那我就让你体会一下我当时的感受。我也把门一开，哎，对，其实就会把门一打开，说，就是类似，就有点像模仿他那个样子吧，就是，跟我。就是当我爸爸妈妈的面，然后也会说，他刚刚怎么样了，然后他遇到这样的时刻，他也会感到很尴尬。那么当我看到他那尴尬的一刻，我内心其实很暗爽，我觉得哦，你也体会到这种感受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互相伤害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然后，其实我很感激的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双方的父母其实都还是很开明的，就是，都还是比较讲道理，就是包括我们每次闹矛盾，他的爸爸妈妈都会，一直站在我这边，就是尽量的说我好，然后当我每次跟他吵架的时候，然后我的父母知道了他，我的父母也会严厉的教训我说。那你这样确实就是不对的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不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呢？然后这样去批评的，这样去批评我。虽
所以，
然这，是很好的一点吧，但是慢慢的我就会感觉得到，就好像自从，见了父母之后，包括之后双方父母可能也见面了吧，然后我会感觉到这个。恋爱并不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恋爱了，就感觉好像是两个家庭，双方的父母也都参与在中间了。对，就会感觉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会觉得很压力越来越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会觉得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不仅仅要满足我的另一半，我的男朋友的期待，我好像也要尽量的去满足他父母的期待，就包括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能回他老家吧，然后见到他家那边的亲戚朋友，那我也会想着说，哦，那我要好好表现，我不能让他的父母丢脸，然后我要怎样怎样，然后包括遇到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吧，我可能也会顾虑说，哦，这件事情我如果这么做的话，他爸爸妈妈会有什么想法？对，就慢慢的不是单纯的两个人之间的恋爱，就变成两个家庭之间的两个人家庭，双方父母参与，一起参与进来的恋爱了。
而且你也说了，其实，虽然双方家庭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状态，都会，先，如果要教育的话，都是教育自己的子女，然后都会很懂得这个方面，然后也会很照顾对方，但是真正加入到这个关系里面，还是多多少少给了你压力。
对，我相信应该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对，
是。
其实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包括我们后面也有沟通嘛，其实是都不希望父母介入的更多的。都会是希望就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解决，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正遇到矛盾的时候又忍不住，会慢慢的走偏。
所以走偏的话是，你觉得？从哪一刻，或者是微小的一个部分，你会发现察觉到，哦，开始走偏了。
可能是。就是当他发现，我们两个人有争吵的时候，他发现拿他爸妈出来作为救兵真的很管用的时候，我马上那一刻就会，不作声沉默的时候吧。然后就是当我发现我对待他的感情，包括我对待我们未来的走向的时候，我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感受。反而考虑的是更多的双方父母的一些意见、一些态度。所以我不得不说，就是父母对自己 婚恋的影响，我认为或多或少一定是有的。就哪怕，哪怕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没有告诉父母，就是比如说女孩子喜欢跟闺蜜聊一下啊，我最近跟男朋友的一些状态，那可能当你听到自己身边的朋友他们发表一些看法的时候，你也会忍不住，就是可能或多或少的会被影响到。对，所以我认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在谈恋爱的时候，要做到完完全全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只是专注于两个人之间的感受，其实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不管是来源于父母、来源于家庭，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影响，我觉得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只
是
是
呀，
说，只是说，看自己的想法够不够坚定，还有就是能不能，在那一刻冷静下来，然后之后更加理性、更加冷静的去看待这段关系，然后尽量的去排除外界的那些干扰。我觉得这其实本身也是很考验一个人的定力和他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是的。就是，你自己就是跟你刚刚最最开始描述的那种，爱情刚萌芽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但是越来越到后面的话，会发现，凡是大家知道你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人，身边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给到你一些他们。对这段关系的影响，
对，是的，
他
是
们
的，
可能会希望你们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再给你一些参考，要怎么做，这些无形中可能都是好意，但是也会给到你一些焦虑，一些本应
对，
该不考虑的东西，反而这种恋爱变得不像最最开始那么纯粹了。
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我跟他结束，后来是因为，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发现我被背叛了，所以当时我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感到很震惊，甚至是惊讶的。因为，当时我跟他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然后我们双方相互都很了解，包括双方的父母其实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当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的惊讶，不敢相信。因为我曾经是非常信任他的。我会甚至会认为啊，可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做出这样的事情，哎，我都觉得不惊讶，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对，所以一开始是惊讶，后面是愤怒，然后到后面是会感到很崩溃。所以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然后遭到了背叛，可能真的就不仅仅是，对对方失去信任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首先，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认为首先，在我知道自己被背叛之后，首先我会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否定的情绪，因为我之前对他的信任，我觉得其实也是源自于我对自己的自信。我相信，我在他心中是有足够的地位，我相信我们两个人是有足够深的感情，可以让他，抵制诱惑，或者说是，跟其他的异性保持距离。我对 对自己之前是有非常强烈的自信的，我相信我这段感情是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发生了之后呢，就首先是会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否定的这么一种情绪，或者啊，好像我之前想的都不一样啊，可能我之前对自己太自信了，对，我可能就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好，我们的感情就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好。然后这是一方面吧，然后另一方面，就确实也是会对爱情、对这种亲密关系也会失去一种信心，就会觉得哦，我之前跟这个人在一起了这么久，我们相互已经这么了解了，他都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他都会这样悄悄的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伤害我。那更何况是我以后遇到的其他人，那会不会我以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呢？就是会对以后的这种情感啊、婚恋啊都会失去信心。然后还有一个很难过的点就在于，会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些这种偏见会感到很失望。就好像，因为当时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也会跟身边的一些人就是有聊过，就是，这种背叛啊，或者说是出轨的这种事情，那么我感受到的大部分的，或者说是一些传统的观念，都会认为好像，男性就是自控力更差的。男性就是本身就是比女性自控力更差，然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诱惑。那么，当男性出轨的时候，好像就是，虽然从道德的角度上当然是不对，但是好像会认为，哦，男性在，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当他们出轨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会觉得是情有可原的，然后再加上我跟他是异地恋嘛，然后两个人可能平时也见得，不算很多，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认为，哦，那这个男性他可能出于一些生理上的需要啊，他可能就是会忍不住啊，那就算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也只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并不是，你没有必要在感情上就会觉得他不爱你，或者是怎么样，就会被这些，大家的一些想法和观念，我会感到很失望吧。
当你在说这些话语的时候，好像一方面是希望安慰你的，就是听到你自我否定、失去信心的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传达着一个就是对这样一个行为的包容，
对，
然后好像是来去淡化了这件事本身事情的严重性，然后还甚至把施加伤害的人的行为合理化。
会觉得说，我也不想这样，他这么做。可就算有他的道理，或者是因为异地，因为生理需求，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伤害呢？我也会觉得很无奈、很无助，那一刻、那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直接跟他摊牌啊，我说，我说我。很失望，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伤害我。然后当下他当然是会，他当时就是很诚恳的道歉吧，就是保证说啊，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我当时只是，只是没有控制好自己，我之后一定会，怎么样变得更好。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话，虽然很内心很难过，确实很难过，但是因为当时也在一起很久了，然后 也感情也很深了，所以即便是这样，其实我当下也没有做好就是真正跟他分开、真正分手的那个决心，也没有做到。反而我会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心理，会想，可能他这次认错了之后，他以后真的会改吧。我们两个人可能确实会更好吧，只要我这一次原谅了他，以后，他就会，变得更好吧。我当时的想法，一方面会存在一丝侥幸的心理，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好，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怎么说，舍不得，或者说是一点。有一丝懦弱吧，就会觉得，他都对我这么好了，我们感情都这么深了，他都这么爱我，他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更何况以后碰到其他的人呢？那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那如果遇到谁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为什么不就干脆就跟眼前的这个人，至少我们有这么深的感情了，有这么比较好的感情基础了，当时就会这么想，所以，就还当下我也没有，表达任何，就是也没有宣扬出去吧，就还是，继续跟他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发现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过得也非常的不开心。因为虽然我嘴上说原谅了他，然后我心里确实也想要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走出去的。当我们之后再争吵、再遇到其他的矛盾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把这件事情也提出来，然后把那个情绪一起发泄掉。然后甚至慢慢的开始对他心里有一些怨恨在，就会觉得本来我们是可以很好的、很开心的，甚至以后结婚、生活，我本来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心的，但是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么件事情，你毁掉了一切，你把我所有对未来的期待和美好全部都毁掉了，我会开始对他有很强的怨恨心理，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错。对，所以，一开始其实他还挺，还是态度还是挺很诚恳，但是慢慢的他可能他的耐心也慢慢的被消磨了吧，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你不是说已经过去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拿它再出来重提呢？你一直拿它重提，你到底要提到什么时候？
就是
对，
那
后来，
种最最开始的原谅，其实你也是试图自己在说服自己原谅他，
对。
然后有这样一段时间，其实你们双方都挺痛苦的，就是
是
你
的。
想原谅，但是那个委屈、怨恨是压不住的爆发，然
对，
后他想争取你的原谅，但是他的那种耐心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所付出的代价，好像也是一直在受着折磨。
对，是的，所以其实到后来的时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很难熬的一种状态。对，所以，最后面可能双方也都受不了了，就还是觉得那还是分开吧。所以刚开始分开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难过、非常心痛的，因为我之前也说了，我确实是一个对亲密关系很向往、很依赖的一个人，就是，经过之前3年的相处，我好像对于之后未来的生活，我都是，按照一个默认 我会跟他一直永远的走下去的这么一个设定下，那突然这个设定完全打破了，我不是跟他，我不是两个人了，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人了，我那，所以刚开始分手会觉得很孤独，很无助，很迷茫，甚至会觉得，接下来的跟我之前那么久所预想的、设想的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会不知道，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特别不习惯，然后。另一方面也是一直会被这种被背叛的这种痛苦所困扰，一直没有办法，回过神来。包括，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是一想到这件事情就会忍不住流泪，会忍不住感到很心痛。对，所以还是挺难过的。所以。但是我也认识到，就是确实这段感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已经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变得缓和，或者说是变得更好。只要一进入到那个关系里面，我就会，忍不住控制不住自己。就明明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也很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已经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面来了。就是只要入了局，就一直是那样，所以分开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继续下去，也是一种痛苦。然后，
对。
分开的话，也要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好像，以前设想的道路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转折点了。然后那种，
对，
空落落的孤独，但是这种分开也不能彻底的安慰到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其实还是会心里会无法去释怀这件事情。
对，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回想起来，我都不能否认，真的会还是蛮心痛的，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心痛的。但是，我认为我的内心算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我还是会一直想要努力的，就是想走出来。然后想要尽量的，就是，从这种不开心的经历啊，或者是从这段可能不是那么很良好的亲密关系里面走出来，我就开始反思，就开始反思，可能，这段关系里面并不只有他的错，我也开始反思，然后。开始想到我也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确实，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人性是很贱的，就是当他一开始他对我很好很好的时候，当这种好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慢慢的会觉得好像你对我好是理所应当的，慢慢的可能有一点那种恃宠而骄的那种。状态，包括每一次吵架，我可能我也不太愿意拉下脸去认错，就即便我知道我有问题，那我也得端着这个，我得等着你来哄我，你来认错，你来缓和这个关系，我不能去主动的放下我的姿态去跟你好好沟通，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也是觉得。虽然他可能做出了伤害我的事情，但是我也有非常强烈的报复心理在，我觉得他伤害了我，那我就要报复回去。他让我不开心了，那我也得 也让他不开心，就这么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当后来分手之后，然后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我感受到他对我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满，甚至是不耐烦，还有甚至有一丝怨恨在。然后我当时接到那个电话，打完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很长时间的反思。我就在想，不是他伤害的我吗？不是他也想要分手的吗？为什么他对我也有怨恨呢？就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才是我们感情中的这个受害者，但是当那个电话结束之后，我意识到，原来他对我也是有怨恨的。原来我给他可能也带去过很多伤害，然后就让我更加的反思自己有做的很多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了一段很漫长的反思的经历，反思我以前对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包括我自己身上的那些问题，然后我会发现分开之后，我反而很多事情都想通了。当我自己处在那段关系中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非常理智的去做决定，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但是当我从这段关系里面走出来之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之后，我发现我好像一切都想通了，一切都看清了吧，可能是。
你会站得离自己比较远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身处其中，就是一直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
对，当我真正站出来之后，走出来，走出这段关系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并不是无辜的，我并不只是单纯的受害者，并不是他单方面的在伤害我，其实我也在有意无意的也伤害到了他，所以这段感情的失败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错，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在。
其实我感觉承认这一点是会有一个好处，一方面是你可以摘下受害者这样一个标签，就是你并不是那么的无力、无助和只是受人欺负。你其实也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可能是攻击别人，也可以是疗愈自己的力量。
是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好像也是承认这一点，你不是无辜的时候，你也可以更清醒的去看待，那是不是之后我要怎么去？如果还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不会是像以前那种方式去运作，去扮演这个受害者了，而是会更加清醒。其实，自己身上也有责任，就是幸福，去创造幸福，去经营感情的责任，也有去疗愈伤痕的责任。
是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其实觉得我会变得更加的柔软，而且更加的包容。对，而且我的心态也会从之前的可能处于受害者的那种支离破碎，然后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坚毅了，因为我意识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当我觉得他有这样的能力伤害我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能力去伤害到他，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说，那当我接下来再重新开始，下一段感情的时候，那我认为我一定要， 把之前的这些不好的地方通通都尽量的避免掉，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
就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说我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其实，就跟你当时在那个当下说的否定自己、失去对未来的信心这些东西，就变得好像能够拨开一点了。就是
对，
你开始又承认自己是可以变得更好的，然后也对未来好像有一点信心了。
我就会认为，不管过去经历了什么，我确实一直认为这是一段很失败的经历，但是我认为不管过去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对接下来的，感情啊，或者是亲密关系，都应该要充满期待，然后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
或者是说，这个你自己定义的失败，可能也只是现在这个时期你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可能再过很久很久以后，你对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件事情的看待，可能又不一样了。
是的，之所以说他失败，我会认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去做好这段关系中我该做好、该去处理的部分，就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并没有尽到，我还反过去，一味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然后另一方面，我其实还是很感激这段感情的。我认为它，让我成长了很多。包括最后分手之后，我也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给他，我说，还是很感谢，你过去我们这段感情，感谢他对我的，全部的付出，不图回报、不计回报的这个爱，然后我说感谢你教会我去什么是爱，教会我怎样去爱一个人，然后同时也对他表达了抱歉，表达了歉意，就会说，哎呀，之前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可能也有很多伤害到他了，有很多地方伤害到他了。对，就相当于是一个跟过去说再见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就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就是遭到背叛，可能这的确是他的选择，他选择了背叛，然后我确实是受到了伤害。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他一直给予了我足够的爱和支持和包容。那这些东西都是当我在难过或者是痛苦的时候，忙着沉浸于自己当下的感受，忙着只看到了自己眼前的这一件事情，而忽视到了过去的一些他对我的包容，还有他对我的爱，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处理的不够好的地方。
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当你遭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确实就是很难过、很痛苦，然后也会很怨恨，整
对。
个人是会陷入到那个境地的。
对，
然后，但是当你在说，你后面会跟他说很多感激的话，我其实会还蛮感动的。这种感动不是说是你很大方或者怎么的，而是你选择了一种对自己更好的方式跟过去告别，就
是
是
的。
你会把痛苦的东西和感激的东西分开。他确实伤害了我，但是他之前也确实是爱过我的。然后，这些就是。包括你说你抱歉的部分，我都觉得 就是挺让人感动的，就是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和跟这一段所谓你认为是失败的关系做一个告别。
嗯，是的，嗯，因为我可能到了后来，我也意识到怨恨，我真的认为怨恨是一种最坏的情绪。对，因为我觉得怨的这个力量，这个负面的负能量太大了，可以足以吞没一个人所有的阳光、快乐和希望。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心想，我不想再怨恨他了，因为我怨恨他，我去做一些反过来伤害他的事情，我并没有觉得更好受，反而我也更难受。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想要走出来，我想要放下，我想让自己，重新开始，我不想在保持这么一种怨恨、无尽的伤感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想要走出来，所以我就开始有了后面的这些反思，然后包括最后的这个跟他分告别的这一段话，去感谢他，去也是表达自己的歉意，因为我希望他也不要再对我有更多的怨恨了，也不要再去相互的责怪，大家就放下过去，然后各自开始新的生活就很好了。
不怨恨这件事情太难了，这不是一下子能就突然一下领悟到的吧？
对，这当然不是突然一下就能领悟到的，我也是。其实还是回到就是那一通电话吧，就是分手之后跟他打那通电话，我意识到他对我有非常强烈的不满，然后我那一下对我来说应该是，可以说是当头一棒，立马就清醒了，就是我意识到原来不是我对他有怨恨啊，原来他对我也有怨恨啊，原来在他的视角里，他觉得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觉得我也对他有很多伤害。就那一下，我就猛地就开始整个想法就变得不一样了。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我也是对这段感情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吧？我就会希望不想要对他有更多的感情了。我甚至认为怨恨也是一种感情，我对他，我都不想怨恨，我不想对他再有更多的感情、更多的情绪去投入了，所以那我就不要再怨恨他了。
就是不想要让自己再在这个里面消耗了，
对，是
想
的，
要自己出来了。
对，就是。我就会想到网上不是有那种话说，恨的对立面也是爱。我的想法，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我恨他，可能也是因为我对他有感情，然后我认为他辜负了我的感情，我才会对他有这种怨恨的情绪在。那我既然已经决定彻底的放下这段感情，那我不要再对他有爱了。那当我对他的爱已经彻底没有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再因为他没有满足我的期待而去怨恨他，也就什么感情都不要有，就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所以，骄傲地说，我觉得自己内心还是比较强大的。
超级强大。
是的，所以我现在其实也很开心，对我。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尤其是当我真正走出来之后，我认为我其实是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从容了。对，我甚至觉得很多事情可能都觉得都可以接受。 就是不管将来我再遇到什么样的对象，然后开始一段什么样的关系，我都可以接受。
是，而且你说的更加的自信和从容，我都感觉是，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认可，对于伤痛的疗愈，对于自己有力量从这么艰难的时期走出来，这样的经历给到你的，而不是像最开始你在否定自己的那种，就是依据别人做出了不喜欢你的行为，然后才否定自己的那种。别人，对，所以这个确实好像也不一样了。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就是感觉自己，不再需要通过别人对我的认可，或者是从别人的评价里面来去看待自己了。我可以，更加的，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
然后我觉得好像这些自信和从容，甚至都可以，去用在将来你的另外的新的感情里面。去，你刚刚说最开始说，就是恋爱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是有外人外在给你影响的时候，其实这个也会有帮助，就是。好像也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会更相信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减少、去排除外在的一些影响。
对，是的，因为之前我也说过嘛，我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完全排除第三方的影响。来投入自己的这段亲密关系，其实是没那么简单的事情。会受到父母啊、家庭啊、朋友之间的压力。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认为，可能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感到摇摆不定。但是因为我之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更加勇敢，更加坚定自己的感受。更加维护我们两个人这片小小的空间，我要为了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空间而去跟第三方的干扰做对抗。我希望能够尽量的保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希望他们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
你说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吗？就是它
是
其
的。
实是一种。它其实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当你刚刚说的那一段话，我会想到，现在的你是更勇敢的。
对，我认为我现在确实是，我认为如果想要有一段很好的关系，想要有一段，我期待中的爱情，那么我一定要足够的勇敢。这种勇敢，首先是我要勇于的去表达我的感受，而不是畏畏缩缩的，在乎别人会怎么想。首先是我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另一方面，我也要勇敢的接受对方的反应，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那我认为，可能我遇到的人，有的人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也有可能我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我，我认为都很正常。所以我认为，有的人会来，也会有人离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我是怀着一颗很，目前是怀着一颗比较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认为对。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我也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都会有遗憾的，感情中，就是当我回过头来。包括当我回想到我之前的这段经历，我其实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遗憾，觉得自己当时其实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对，所以既然不管怎样都会有遗憾，那就只能好好的珍惜当下。因为我现在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可能会遇到更好的人，或许也不会遇到更好的人。但是只要是，我目前眼前有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哎，他也还不错，他对我也有兴趣，那就会愿意去好好的去相互的了解，然后去认真的对待和经营这段关系。对，我觉得珍惜其实也是很重要。
而且当你在说好好对待眼前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好在对待自己的世界。
对，是的，是这样的，
就是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有机会去靠近幸福。
是的，当幸福来了的时候，我也一定会勇敢的争取我的幸福，其实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就恢复了，它是一个间歇性的过程。就是我的内心其实会反复的有挣扎，会反复的会回想到一些伤心的事情。但是，我的做法是，当我遇到很难过的事情，那我就赶快上床睡觉。我认为睡觉一切都好，明天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对，然后会尽量的克制自己的那个情绪，就是情绪可以有，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好好的去做。对呀，然后回想这段过程，我其实还是非常的感激，又很好，就是一直以来，当我遭遇到这件事情之后，有很多家人啊，还有朋友的关心，然后尤其是来自于你哦，对，对啊，我也会觉得，有很多的支持，有很多的爱，然后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帮助我，可以支撑我以后的生活变得更好，然后，能够开始一段新的开始。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更好的感情。所以我认为真正走出来，其实一方面确实是，自己要放得下，自己要想得通，要足够的勇敢和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历，说再见。然后另一方面，确实源于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就是你当然有自己的那种韧性和调节能力，但是也会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你的社会的支撑的网络也会帮助你，就是一起去走过去。
对呀，是的，
然后就是当下你在叙述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觉得说。可能，不见得每个人的感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所以当你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会不会帮助到，有的人在陷入到痛苦、绝望，或者是自我否定、怀疑、愤怒、不信任的时候，或许也会。你的故事会启发对方。
我不确定我的故事有没有这种可以给其他人有这种启发的状态，因为可能每个人遇到的对象都不一样，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对于其他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告诉他们就是，虽然当下确实很难过，很痛苦，很绝望，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人之常情。因为你之前很认真的对待了这段感情，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感到伤心。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感到的这种伤心的情绪，反而是，你认真的一个证明，一个证据。对，我觉得，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也不是你的问题，你就当下当有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啊，你就好好的，可以跟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倾诉一下，然后，当你遇到这种很，难过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去接受它，不要去抵触它，就像你之前跟我说的，当我越快的想要马上走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是越难走出来的。
是，或者是说那种想要快速走出来，它其实也是本身一种情绪，就是希望自己赶紧好。但是，往往你其实也会觉得说，想要赶紧先骗自己，才能骗到别人。但其实那样子，可能也是一种调节的方式吧，并不能说那样子就根本就是错的。不过会可能也会经历那段时间，就是马上就好了，但其实可能那个并不是真正的好了。当你可以真的沉下心来去把自己和那段糟糕的经历拉远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东西会出来，而不是说我就好了。可能有更多的，就像你刚刚的那些反思，或者是对自己的感悟。我觉得就特别棒，因为这些东西才是你真正经历了这些给到你自己的。
而且我会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一定要相信自己。我现在我会认为，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包括所有的对爱情的这些期待，其实是只有我自己才能给的。对，我非常坚信这一点，所以，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相信自己。首先是你有这样的能力，你能让自己幸福。另一方面是，你想要达到、想要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你也只能靠自己去获得。
或者是，你需要，你也需要有一些，努力的部分，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让自己幸福，而不是，全部的去，交给对方。因为当你把幸福交给对方的时候，其实伤害的权利也交给了对方。
对，是的，是这样的。
然后当你承担起，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你也拿回了你可以疗愈自己的一个机会。然后也有，所以我在说嘛，我真的很感动的点是，你会有生发出感激和抱歉的部分。那个时候的你，我真的会觉得放下一口气，放下很多心，是你真的放过自己了。
对，我现在，这件事情也过去大半年了吧，然后确实，我觉得现在是慢慢的走出来会好很多，然后我也每天尽量的，保持比较自律的状态去运动，然后控制饮食，因为我希望，以一个更好的自己，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接下来遇到的人，去迎接下一段感情。毕竟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可是长沙小曼玉呢，我可是 从小都对爱情充满了幻想和期待呢，我一定要达成我的目标呢。
是呀，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长沙小曼玉分享她自己的很真实的感情经历。然后，对于这一段感情的一些反思，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我真的很相信，这样一些反思一定是会给，同样经历着，痛苦的人一些启发。我觉得甚至可能都是 安慰和陪伴，甚至是一种解救的声音，我都觉得特别棒。我觉得这些就是值得分享的声音。因为如果你身边的朋友经历这些，然后他自暴自弃，然后不肯放过自己，其实你也会觉得挺可惜的，对吧？
对，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真的特别棒啊，非常感谢，感谢感我要替整个全国来感谢这位长沙的小鳗鱼。
也谢谢 Franco，让我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
好，那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们道别。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期再见啦。
下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